黄医师是南非金山大学牙医学系，那目前是一家牙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帮我们讲妇幼保健，请用各位的掌声欢迎张富军医师。
首先非常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讲妇幼保健，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身为女人除了要爱孩子之外也要爱自己，所以得先更了解自己，大家说是吗？那么对于现场的男人来讲更是重要，所以如果还有在上厕所的各位男士们，你们现在可以回来了，因为呢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一旦女人的日子好过了，男人的日子们才会好过。才就要有说过一句话，他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ou don't even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所以接下来的30分钟之内呢，请给自己一个机会多理解一下平时我们女人的辛苦好吗？好，首先第一点，我们来看男人永远不懂女人的痛。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一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所以从我们的少女时代开始呢，就有一种痛是你完全无法理解的，也就是经痛。那么月经疼痛的盛行率呢，高达70%到80%左右。曾经有过严重月经疼痛情形的妇女呢，代表说可能是很严重到痛到会在地上打滚的那种，就高达15%左右。那么每4位年轻女性呢，会有1位就曾经因为月经疼痛无法上班跟上学。所以各位老板，这也是会造成一个经济的一个影响的，因为造成停班跟停课的状况，其实比台风还要严重。那所谓的金钱症候群呢，英文叫做 PMS， 也就是你可能在月经来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水肿啦，然后脾气比较暴一些状况。那我们有发现呢，比较容易患有 PMS 的这些人呢，他们平时的饮食当中热量是偏高的，摄取比较多的糖类，而且很明显的就是维生素 B 群是偏向不足的。另外呢，美国妇产学杂志针对728位女性做的临床研究呢，有发现补充钙3个月之后左右，女性的 PMS 的症状下降了将近1/4，48%左右。所以说可以告诉我们，补充适当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有助于改善经前症候群的。那所谓经痛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子宫内膜会剥落出血，使体内的前列腺素大量的分泌，引起发炎，子宫剧烈收缩而疼痛。那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止痛药，像是 Brufen 啊，像是 Aspirin 这些的，作用就是抗前列腺素，抑制发炎。如果说你不想要吃药的话呢，用营养学的方面来做替代的话，你可以选择用鱼油或者是亚麻仁籽油，因为呢，它们有平衡前列腺素的作用，也可以达到缓和跟疼痛的效果。另外呢，在月经痛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也是要多调整一下你的肠胃，也是多建议可以补充一些益生菌或是优酪乳来助于缓解所谓的经痛。那我们来看一下生理周期的营养的补充。其实从我们女性第一次月经来到下一次月经来，这样是平均28天左右。所以说女人的这一辈子是不断的在28天，又在28天，又在28天。那么从第一天开始呢，就是叫做月经期，这个期间大概持续5天左右。这时候因为在出血嘛，所以得先补充铁质。那另外就是不要忘了，补充铁质之外呢，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因为可以提高铁质的吸收率。那么月经过了之后呢，这个叫做滤泡期，大概在第6到第12天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把好朋友给送走了，这时候你的雌激素会在大量的分泌的比较旺盛一点，你会发现你的新陈代谢会增加，气色看起来会比较好。所以专家有说，如果你想要谈恋爱、想要相亲的话，这个阶段是非常适合的，称为滤泡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多补充纤维质，还有乳酸菌来减少胀气跟整肠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准备要排卵了，到了排卵期，排卵期前后只有36个小时左右，那这时候得先补充氨基酸，活化脑内的荷尔蒙。那你会发现身体排卵了之后呢，女性比较容易感觉到疲倦，所以也要多补充维生素 B 群，改善你的代谢还有疲倦的困扰。那这时候呢，排卵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又回到了所谓的 金钱症候群黄体期，这时候呢你又发现你脾气有点暴躁，然后又开始有点水肿，那时候可以多补充植物性的雌激素，缓和身心的失调，还有摄取钙质来安心养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男人永远不懂女人的苦啊，什么样的苦呢？也就是怀孕真的很辛苦，将近呢有一半的女性在怀孕的时候都会有腰痛或者是背痛的一个状况。那根据统计呢，我们都知道其实牙痛痛起来是不是要人命。根据统计呢，如果你是没有经过训练第一次生产的，这个疼痛是比牙痛的2倍。另外呢，生产时平均的疼痛指数也比癌末期病人的疼痛更严重。那另外呢，有指出，如果说这个生产的疼痛其实很像是你的手指头被车门连续夹到100次以上。所以如果各位的男士你想要多理解女人的疼痛的话，回家等一下就可以去试试看，请用台湾大车队。好，另外呢，高达9成9的孕妇呢，关键的营养素是明显不均衡的，剩下的0.1，我觉得应该是美男人，因为我们的营养摄取才会够，所以其实这个将近100%营养都是不均衡的。另外比较讽刺的是，高达78%的孕妈咪都怕胖，但是呢，有高达43.4%的人都体重过重。所以说孕期的营养管理真的非常的重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孕期，就是所谓的第一季，第一到第三个月胎儿发育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一定要摄取一些基础的营养素来补充胎儿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质、钙、铁等各类的维生素等等。那另外也要额外补充我们都知道的叶酸，建议的每一天要摄取大概0.4毫克左右。那如果说你是高危险群的孕妇，也就是你曾经生过一些缺陷的 baby 的话，建议是平常的10倍，大概是4毫克左右每一天。另外呢，在初期怀孕的时候很容易会有孕吐，所以这时候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B 群，可以改善孕吐的状况。到了第二孕期，这时候是器官发展跟体重增加的时期，你可以多补充 Omega 3脂肪酸、锌，因为这时候脑部跟神经系统还有心脏等器官正在逐渐的发展。另外呢，这时候比较容易便秘，你可以多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到了第三孕期，也就是这时候是很重要的建构期，因为我们都知道到第三季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食不可欺人强，而是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快要生了，所以你可以在产前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B 群，可以舒缓你的紧张，也可以减少孕妇很容易得到的偏头痛。另外呢，除了鱼油之外，也可以多摄取乳酸菌，降低胎儿过敏的体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男人永远不懂女人的感受啊，真的不懂，因为他们没有子宫，也没有卵巢。那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卵巢的这个分泌就会开始的渐，卵巢就会开始萎缩，所以这些荷尔蒙就开始分泌比较没有那么的好。那所谓的更年期呢，其实是妇女差不多停经年龄大概是49岁、50岁左右。那么这样的人口呢，其实占了全台湾的人口大概是12.5%左右。那我们有发现，因为社会老年化的关系，妇女的平均寿命其实是延长的，从平均的60岁左右增加到将近80岁。所以其实我们有发现，迈入更年期的妇女逐年的在增加，而大多数的妇女呢，我们来看看哦，有1/3的人生是在更年期度过的，所以这个市场非常的大。另外呢，有更年期困扰症状干扰的女性盛行率呢，大概高达54.9%，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就是所谓的热潮红，然后可能会有失眠，然后呢会头晕、会紧张、会忧郁。那么看到女性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雌激素跟黄体素的分泌逐渐的减少，比较容易出现骨质疏松跟骨折的状况。另外呢，有3件事情会下降，1件事情会飙高。第一件事情就是性欲，然后新陈代谢，然后睡眠品质都会下降。另外呢，会不断飙高的就是你的情绪。所以现场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情绪管理很不好的，好像是提早更年期到了？那另外呢，除了情绪会飙高之外呢，还有一件就是你的体重。研究发现，妇女停经3年之内呢，体重平均增加了2.25公斤哦。那8年之内，平均增加了5.4公斤啊。那因为体重的增加，所以是不是相对来讲就会增加比较多的代谢症候群，还有一些相对来讲的心血管疾病，而且比同龄的男性更为恶化。那 那么动脉血管硬化的速度也明显的增加，也发现妇女体重增加跟癌症发生率有明显的一个相关，像是乳癌、大肠癌还有直肠癌。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些症状非常的困扰你，你去寻求医疗上面的照顾的话，妇产科医师就会跟你讨论一个叫做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叫做荷尔蒙疗法。那这个疗法呢，其实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副作用，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副作用是包括比如说像耳鸣啦，然后会增加一些中风的风险，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些风险，或者是乳癌的风险。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在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的妇女都在寻找有没有一些天然的荷尔蒙来源的营养补充品来取代所谓的荷尔蒙疗法。那么也要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女性的朋友们应该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而不是在更年期的时候才开始做转换。所以为什么全新生活这么的重要，预防胜于治疗。那建议的食物方面的摄取呢，包括了绿叶蔬菜、大蒜、番茄等等的。那如果说要多额外补充所谓的营养补充品的话呢，建议是多摄取白藜芦醇、生物异黄酮、钙、镁、维生素 B、C、D、E、生物素、胆素等等的。那么白藜芦醇呢，前面杨梦女医师也讲得非常的精彩，其实呢它就是所谓的天然的植物性的抗生素，而这个 抗毒素是对抗外界的侵袭，白藜芦醇就是其中之一。那么针对更年期来讲呢，我们来看看，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可以造成癌细胞的自然凋零之外呢，它针对更年期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新型的植物性的雌激素，可作为更年期妇女补充雌激素的安全替代品，降低引起更年期一些的障碍，而且呢可以有助于稳定情绪跟改善忧郁症。另外刚刚提到的骨质疏松的状况啊，也可以促进心骨的形成，也对我们心血管有个非常保护的功能。另外研究也有证实白藜芦醇对人体的好处，就是说白藜芦醇再加上左旋色氨酸再加上维生素 E， 已经被证实能够改善更年期睡眠的失调以及容易暴怒的一个状况，也有被证实就是可以有达到一些相关的骨质疏松症的一些改变。那刚刚都有提到的维生素 B 群呢，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补充的，因为呢它是国人最容易缺乏的维生素之一，因为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必须得定时的做补充。那我们都知道 B 群呢，除了对我们的代谢啊，然后对我们的体力非常好之外呢，是不是也可以维持我们的好心情，还有维持我们的好记忆？那除了 B 群之外呢，另外一个国人更常缺乏的就是这个钙。国人缺钙的人数高达90%以上，那么建议国人成人钙质每日建议摄取量是1000毫克左右。那如果说你是怀孕的，或是你还在哺乳的，那么建议的摄取量就是一天要高达1200到1300毫克左右。那如果是以美安的强钙配方来讲的话，大概就是3到4钙左右。所以我们都知道，孕妇得额外的多补充钙。除了针对胎儿的发育的骨骼方面很好之外呢，也要针对牙齿的部分，但是同时间也可以帮助避免孕妇的腿部很容易抽筋的一个状况。另外呢，也要额外多补充 Omega 3。那么研究有显示，如果每个星期呢有多摄取1500毫克以上的怀孕的妇女呢，其实比较不容易患有所谓的忧郁症，无论是产前、产中还是产后。而且呢，如果怀孕期间有摄取比较多的 DHA 跟 EPA 的话，会让胎儿的体重比较稳定，可以减少早产的几率，而且会让小孩子比较聪明。像这个图片里面的小孩，他是我的侄子，他就非常的聪明，选择用正确的好的沐浴乳，还有正确的沐浴滤水器。那如果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了之外呢，其实不要担心，因为真的有研究显示，如果怀孕的妇女有在补充 DHA 的话，他们的生出来的小孩子是会有比较高的智商的。另外呢，证据也有显示，摄取比较多的 DHA 的妈妈，生下来的小孩子睡眠的状况会比较好。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害怕，小孩子生出来可能晚上不睡觉，然后可能会哭闹，然后不好带，然后妈妈这时候就会怪小孩子说，都是上辈子欠你的，怎么这么不好养？那事实上可能是你怀孕的时候没有补充够多的 DHA。 那另外其他有关鱼油的研究显示呢，哺乳中的妇女如果有多摄取鱼油的话呢，跟小朋友在四个月大左右的视力是有正相关的。那其实有提到很多的其他部分，像植化素啊，也对于所谓的妇女保健非常的好，比如说像葡萄籽、红酒萃取物、松树皮、碧龙剑等等的。那前面吴彦荣博士也说的非常的多，因为它除了针对我们的抗氧化功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之外呢，也有一些附加的价值，可以让我们的肌肤维持它的弹性，然后促进胶原蛋白的增生。我们都希望我们女人这一辈子都是漂漂亮亮的，无论你是不是有怀孕或是没有怀孕。另外呢，就是赫巴公司的研究，相信昨天大家在 Dr. Jeff Strong 那一部分也得到非常的多。那这个是日本做的研究，针对更年期的妇女，如果你有在补充碧龙剑，只要低剂量的，其实就可以改善很多更年期的症状。那么讲完了妇女，我们来讲小孩子。小孩子出生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是由不得他们选择的，要么就是自然产，要么就是剖腹产。那么 WHO 呢估算剖腹产的比例，它其实建议每一个国家的剖腹产比例应该是在 15% 以下，但是我们来看看中国 40%， 美国 32%， 台湾呢，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比例，已经是高达 48% 左右了，所以已经更新了。那么为什么台湾人比较 prefer 剖腹产呢？第一个可能怕痛，第二个可能觉得害怕自然产之后骨盆会变大，然后屁股之后看起来会比较大。另外呢，台湾女性很忙，所以希望是可以透过剖腹产选一个良辰吉日来剖腹，比较好做时间规划。那么其实你说要剖腹产还是自然产，没有一定，因为其实没有一定。因为呢，我们来发现剖腹产跟自然产小孩的差别，也就是呢，在自然产的小孩子，嗨，Hello， OK， 有发现自然产的小孩子，他在被产道给挤出来的时候呢，他有接触到妈妈的菌种，所以会发现他未来的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会比较好。然后又有发现，因为他有被挤压出来，所以相对来讲，未来他的呼吸道的功能会比较好，而且呢，抗压性也比较高。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明星叫做隋唐，然后他选择了自然产。那这时候就发现网友就一派支持他，说他好伟大，他不像一般的女明星，好像很害怕屁股变大，所以选择剖腹产。那另外有一派网友就会说，那就不代表剖腹产的妇女就不伟大啊，其实当妈妈都很伟大的。所以说没有一定，重点就是选择真的比努力还重要。因为呢，我们有看，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剖腹产的小孩子跟自然产的小孩子比较起来，确实气喘的状况比较严重，也比较多过敏，也比较容易有所谓的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自闭症，还有就是糖尿病跟肠道疾病，还有骨骼一些的疾病。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他们生出来之后呢，到他们一开始生活，我们来看到就是他们还有其他的健康危机。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是所谓的吃太多，然后呢营养又明显的不足，所以其实要慎选他们的东西来吃。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小朋友要摄取小朋友专用的营养补充品呢？是因为小朋友还在发育啊，他们的免疫力就是比较弱，抵抗力也比较弱，而且不要忘了，小朋友的体积就是比较小，一切都还在发育，所以营养素的需求度跟剂量的耐受度跟我们大人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消化功能方面，其实也没有像大人那么的成熟，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容易引起一些便秘或者是腹泻、消化不良的情况。另外不要忘了，小朋友都偏食，因为呢他们都还在学习波波摩，还在学习99乘8表，还没有上过全新生活，还没有受过正确的教育培训，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既然态度与知识不够的话，怎么会有目标跟行动计划来教他们正确的生活习惯呢？所以其实需要大人的引导跟带领的，因为我相信小孩子绝对是 follow 大人的。 那其他的健康危机我们也有看到，在过去10年当中呢，儿童的肥胖率其实增加了2到3倍，那其中呢有15%的儿童其实都是过重的。调查也有发现，国内有45%的儿童每天至少喝一瓶含糖的饮料，排名世界第二，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饮料王国啊，超好喝的。另外呢，父母亲很容易有一种错觉，就是觉得小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很可爱，然后觉得他养得很大只，感觉很健康。事实上他没有往高的发展，他是往横的发展，所以没有长高反而变得比较肥胖，也比较容易患有第二型的糖尿病。那另外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一个体重的标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家的小孩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呢几岁，然后应该是几公斤，然后几公分。那这个也是美国官方建议的 My Plate， 也就是说建议在儿童的餐盘上面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比例的水果、蔬菜、蛋白质物等等的，而不是像我们中午吃的排骨便当，可能排骨鸡排一大块放上去就满了，蛋白质很多，但是蔬菜谷物非常的少。那么这个也是卫生福利部所建议我们4岁以上的小朋友每日的营养素的摄取参考值，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保健食品的话，你必须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摄取参考。那其他我们来看一下儿童的健康问题呢，其实大概就是3类。第一类就是所谓的过敏，那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气喘，然后过敏性鼻炎、异位性皮肤炎，我觉得这个在大人也是差不多的。那跟10年前比较起来呢，其实患者的人数几乎是成倍数的上升，我相信这跟我们的环境跟生活习惯也是很有关系。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叫做上呼吸道的问题，小朋友很容易感冒，很容易有鼻窦炎、中耳炎、扁桃腺炎。那第三种呢，就是肠道的问题，从小儿科的门诊也有发现，大部分的问题呢其实就是便秘，不然就是拉肚子，那各占30%左右的比例。那么台湾便秘的儿童的人数呢其实高达78万以上，所以我们有发现小朋友 有偏食的行为，所以有高达70%以上的是饮食不均衡的。那你说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一下，感冒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去看医生？那医生一定就会开所谓的感冒药，其实就是一些抗生素。那有发现大概有33%的抗生素在这几年来并没有对症下药，有的时候可能开的过多了，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抗药性。那么呢，美国最新的研究有发现，婴儿一旦开始使用抗生素了之后，肠道的细菌生态平衡从此之后变受干扰，所以长大之后很容易出现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像是过敏，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的疾病，之后也比较容易产生肥胖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知道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因为大部分的免疫球蛋白 A 都是由肠道所制造的，所以如果肠道不健康加上不健康的饮食，是不是就很容易会有儿童的消化道疾病？那营养又不均加上很多的过敏的话，自然而然会影响小朋友的发育，所以得先补充益生菌。那这个益生菌呢，前面的讲师也讲得非常的多，我们知道是可以强化我们婴幼儿的免疫系统，而且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菌种平衡的一种物质。比较建议的是所谓的量，每一天至少要摄取高达50到100亿以上的益生菌。那除了量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有 quality， 所以要看一下有益菌的这个菌种到底是什么。那除了量跟种类之外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益生菌是不是能够存活的，它是不是能在常温受到保存，而且不会受到胃酸的破坏，真正进到我们的小肠的。所以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LifeBack 跟 BioTrack 这样的专利配方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儿童益生菌有哪些呢？就是有这5种：雷曼氏乳酸杆菌、唾液乳酸杆菌、植物乳酸杆菌、副甘洛乳酸杆菌，我不小心就念成罗杆，然后呢，唾液链球菌，就是所谓的口腔益生菌。那有，我们都知道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来讲是非常好的，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啦，然后可以支持我们的消化道机能啊。那这里也要讲一下针对蛀牙的状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蛀牙菌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菌，叫做 Streptococcus mutans， 这个菌呢，它会特别的攀附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面，然后呢，利用我们吃的糖，然后作为养分，然后释放一些酸，然后侵蚀我们的珐琅质。那芬兰有一个研究有发现呢，如果说给小朋友补充雷曼氏乳酸杆菌第一个，补充超过六个月以上，刚刚所说的那个蛀牙菌的数量是会减低的。另外呢，第五个就是那个唾液链球菌啊，这个就是称之为口腔益生菌，它会去跟刚刚所说到那个蛀牙菌来做抢位置的动作，所以说它会减少蛀牙菌攀附在牙齿的表面上，也达到预防蛀牙的效果。另外，由于饮食的不均，所以小朋友消化酵素当然不足啦，所以说食物的剪刀是不够的。那我们就发现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很容易会有消化不良、胀气、打嗝、便秘、腹泻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都会影响小朋友生长的发育。所以如果只补充单一的酵素是远远不够的，建议是要补充复合型的消化酵素 digestion。 那这个 digestion 是由 Sabinsa 公司所发表的，那这里有五种不同的分解酵素，淀粉、纤维、蛋白质、脂肪还有乳糖。那其他重要的消化酵素包括了蔗糖酵素，可以帮助消化水果中的蔗糖，提供身体的能量，还有凤梨酵素。凤梨酵素比较特别，它是少数可以分解酪蛋白，还有促进谷物里面的蛋白质，叫做麸质的一个消化。那这边要特别提一下，就是呢，自闭症的儿童，其实在各国都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然后呢，也有给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案，有些可能说要从心理方面去下手，有些可能说要开一些类似精神病的一些药物，但是呢，有一些学者有发现，就是说，其实他们有发现自闭症的儿童的肠道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分解所谓的酪蛋白跟麸质，所以会产生一些所谓的发炎物质，然后进到我们的血液，进到脑部，造成一些行为的一些失常。所以其实有一些英国跟美国的营养师跟医生都已经建议，自闭症的儿童除了一般的治疗之外，也可以尝试做无麸质的饮食的控管，还有无酪蛋白饮食的控管，那也可以加上凤梨酵素。那其他的重要的消化酵素包括了奇异果萃取物，还有木瓜酵素，这些都是可以分解或是消化一些其他的蛋白质。那另外也要看一下脯氨酸，因为脯氨酸对于肠胃道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针对我们快速分化的一些细胞，像是我们的肠胃道，所以小朋友正在快速发育的时候更需要脯氨酸，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料，重点就是它可以促进我们肠道里面的绒毛细胞层的健康。那最后呢，一定会再问说，那小朋友还是要用小朋友专用的营养补充品吗？还是跟大人一起吃就好了？我可不可以买一罐大人的综合维生素，然后跟小朋友一起share，然后可能剂量减少一下就好了？其实再说一次哦，其实因为小朋友的体型跟他的状况真的跟你不一样，所以小朋友是得先是要针对他的需求跟他的营养状况来做特别的小朋友的配方的补充。那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很多人会针对大人跟小孩的配方觉得好像名字都一样，但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大人的消化酵素跟小朋友的消化酵素有什么差别。首先，很多人都会发现大人的消化酵素里面有加了益生菌，然后小朋友的没有，但是有发现小朋友的肠液里面大多数的镁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为什么小朋友的配方呢还会多增加比较多的其他的酵素，像是凤梨酵素、木瓜酵素、奇异果萃取物等等的。另外还有针对麸质过敏的部分刚刚有提过了，还有就是呢，其实小朋友要到六岁之后整个消化系统才可以发育完全，所以这时候要为什么要补充脯氨酸，可以促进刚刚说的绒毛细胞层的健康。那我们来看一下益生菌，我们除了知道数量跟种类有差别之外呢，我们就看到因为大人的正常的肠道里面是以乳酸杆菌比较多，小朋友的正常的肠道里面是以双歧杆菌，也就是比非多氏菌比较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小朋友的益生菌里面增加了比较多的乳酸杆菌，所以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平衡。 另外呢，也增加了所谓的口腔益生菌、唾液链球菌，除了可以预防蛀牙之外，也可以预防上呼吸道的感染。而且呢，小朋友的益生菌最棒的就是它是水果口味的，可以是用咀嚼吞下去的，不用用直接吞的。最后呢，综合维生素的差别，我们来看一下大人跟小孩子的，除了剂量，然后有一些不一样之外呢，我们有发现小朋友需要额外多做一些营养的补充，所以有多额外增加了13种的蔬果粉末精华，为小朋友整体的健康来做加分。所以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无论你今天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还是少，我们都希望一家人都健健康康的，活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唯有健康的家庭，才会有健康的事业发展，祝大家顺利，谢谢。
谢谢张富春律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妇幼保健，所以。